第十八章，主教赏识欲挽留，天为神眷暗伤神。我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和惊心动魄的危险，这里不再一一赘述了。我们终于在耶稣受难日的星期五晚上，平安抵达维尔切利省。我们进入一间旅店，受到非常不友善的待遇，服务人员的态度极恶劣。因此有机会度过一个漫长真正的受难节。我派人去请康伯神父，还以为我提前派来的那位神父已经通知他了，其实他才刚到达。因为没有这位神父的陪伴，使我在路上受尽凌辱苦难。而且在这个国家，有神父陪伴的妇女被认为是虔诚的人，有尊严才值得信任和尊敬。康伯神父见我突然到来，显得焦虑不安，很不高兴，无法隐瞒他的反感。这是天主所允许的，他抱怨说，人人都认为我来这个地方找他，这会损害他的名誉，因他在这里有崇高的声誉，受人尊敬。其实我路过此地是迫不得已，并非心甘情愿，所受的苦不比他少。康伯神父很冷淡地接待了我，充分显出他对我的不满，更加重了我的痛苦。但是我只问他是否叫我回去，再对他说，尽管我刚经过漫长曲折而危险的旅途，受尽痛苦折磨，精疲力竭，因守斋而身体虚弱，如果你要我离开，我会立刻出发，因为我严格遵守四旬期的严斋，就像没有旅行一样。他回答说，他不知道维尔切利省的主教对我的到来有何感想。他曾强烈渴望我到维尔切利省来，我却再三固执地拒绝他多次殷切的邀请。自从我拒绝之后，他就不再表示想见我了。我好像被全世界的人所遗弃了，不禁慨叹天地之大，奈何没有我容身之避难所，仿佛所有的受造众生都联合起来，千方百计要把我压得粉身碎骨。那一晚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彻夜不眠，仇敌迫害我，朋友都以我为耻，举目无亲，孤立无援，真不知该何去何从。当旅店的人知道我是康伯神父的友人，就对我特别恭敬，非常友善。他们前居后恭，对我的态度改变，是因为他们尊敬他为圣人。康伯神父不知道该如何将我突然到来的消息告诉主教，我体会到他左右为难的困境，胜过自己的痛苦。主教一得知我来了，就派他的侄女用他的马车带我到他的家里去住，其实这不过是形式上的客套罢了。主教并没有来见我，因不知道该怎么样理解我这出乎意料的到来。他曾以快信诚恳地邀请我来，我却三次拒绝他，他很不高兴。后来他听说我的计划不是留在维尔切利省，而是要去普鲁奈侯爵夫人家，他就吩咐人们善待我，因为他要领导守夜祈祷，并奉献弥撒圣祭。直到复活节过后，他就坐轻便马车到他侄女家来看我。虽然他的法语和我的意大利语同样差强人意，他还是对我们的谈话感到非常满意。从前他对我那么冷淡，如今却特别亲切友好。第二次见面之后，我就完全赢得他的欢心。我非常感激他对我的关怀和热情，好像我是他的亲妹妹一样。他在百忙之中唯一的乐事，就是每天能腾出半小时来跟我谈论天主的事。他写信给马赛城的主教，感谢他在我受迫害时悉心保护我。他也写信给格雷诺布尔城的主教，述说他如何敬爱我。他现在一心一意要设法挽留我在他的教区，所以极不愿意我到普鲁奈侯爵夫人那里去。他反而写信给他，邀请他来这里，还特意派康伯神父去劝他前来， 并向他保证，他想向我们联合组织一个修会。侯爵夫人和他的女儿本来准备与康伯神父同来，可是夫人病了，主教非常积极，迅速为我们筹划，准备成立这个修会。他开始租了一栋房子，准备将来出资购买，作为我们的修院。这个房子确实适宜当修院。他还写信邀请热那亚的一位女士，她是红衣主教的妹妹，也是他的好朋友。他表示愿意前来参加我们的修会，还有几位虔诚热心的年轻妇女也想参加。成立修会的事情似乎指日可待了。但是我的天主啊，这并非你的旨意，你不过要再次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不愿意建立我，而是要摧毁我。这一次旅途的疲惫使我又病倒了，我从格雷诺贝尔城带来的女孩也病了，她那些贪得无厌的亲属认为她若在为我服务时逝世，我可能会让她留下对我有利的遗嘱，他们大错特错了，我非但不要他人的财产，还放弃了自己的。这种顾虑促使他的哥哥匆匆忙忙赶来，见面第一件事就是要他立一份遗嘱，尽管他的病情已转危为安了。这件事在维尔切利省闹了很大的笑话，他要这女孩跟他回去，但他不愿意，我却劝他顺从他哥哥的意见。他结交了几位兵营里的长官，就告诉他们不少荒诞的故事，说我要利用他的妹妹，因为他的身份高贵，其实他出身卑微，还说我这一次到来是为了追随康伯神父。这个谣言连累了康伯神父，使他后来因我的缘故受迫害。维尔切利省的主教听到这些恶意毁谤我的谣言，心里很难过，因我蒙受冤屈而愤愤不平，但又无可奈何，他下不了决心让我离开。其实我也走不了，因为我病倒了。他敬爱天主，因此也爱那些挚爱天主的人，他与我的友情与日俱增。他见我病了，就在公事和职务之余尽量抽空来探望我，还带给我水果之类的小礼物。他的亲戚见了眼红，因羡慕而嫉妒，就说我来毁害了他，还说我拿了主教的钱到法国去。我绝对没有这种贪欲和邪念，这给予主教和我沉重的十字架负担，但他默默地承受这些痛苦，仍热切渴望我即使在病体痊愈后也会留在他的教区。康伯神父是主教的神学顾问和告解神师，所以他很敬重康伯神父，天主运用他拯救了不少的军官与士兵，使他们从声名狼藉的人变成虔诚敬主的模范。在那里每件事情都带着十字架的色彩，可是天主因此赢得许多灵魂。康伯神父同意修会的许多神父受了他高尚品德的潜移默化，有些因此迈向更完美的圣德。我与他们虽然言语不通，可是天主能使我们在他的事情上彼此都能心领神会。有一次耶稣会的会长趁康伯神父外出之际前来考我，因为他听说我受到教会人士极高的赞誉，他是读过神学的，而我不懂神学。他问了我几个灵修的难题，我们的主莫敢启迪了我，令我成竹在胸，对答如流，使他既满意又惊奇，忍不住对我赞不绝口。康伯神父在维尔切利省主教那里表现良好，深得主教的器重与信任。巴黎的圣保禄修会神父，或者该说穆斯神父本人，决定要设法请康伯神父到巴黎去讲道，于是写信给修会总会长说，在巴黎没有一位能讲道的神父来支持我们的修院，我们的圣堂现在空无一人，像康伯神父这样难得的人才竟留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小地方，实在可惜。如果他能到巴黎来施展天赐他的才华，岂非两全其美？ 如果你们不能给予我，只有像他这样学识渊博和经验丰富的助手，我实在不能担当这里修院的重任。还有谁不觉得这话是那么的真诚呢？其实他存心陷害康伯神父，但是总会长的朋友维尔切利省的主教却极力反对这事，并且回答说，要夺走对他有重大帮助的康伯神父，尤其是在他特别需要康伯神父的时候，等于给他致命的打击。